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我归于你。
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约在第十一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的前来，心想自己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呢，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如果还记得昨天弥撒中听的福音的话，最后那个结束语跟今天是一样的，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所以两个一样的话中间夹着这个故事，这个著名的主人在不同的时辰去请人到他的葡萄园中工作的故事，应该就是要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在后的成为在先的，在先的成为在后的。我们这几天连续的读马窦福音，那么有一个人来问耶稣什么是善，对不对？因为他钱财太多，他无法跟随耶稣就离开了。然后呢，伯多禄跟门徒们都听见了耶稣的解释，非常惊人的话，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困难，但是呢，耶稣说为人不可能，为天主是可能的。接着伯多禄说了，我们放弃了一切，我们得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成为在天上跟人子一起审判所有的人。那个结语就是在后的成为在先的，在先的成为在后的。然后接着说，天国好像一个家族，我们今天所听的，一口气讲完了。我们因为分两天练或者说三天练，所以就不知道它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就很清楚的读福音，或者在宗教信仰里面，特别基督信仰，我们总是要去做一个最根本的比较，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天主的想法，或者我们所以为的正义和天主他眼中的正义。一个德纳是当时的一天的工资，换句话说，一天有一个德纳可以好好过这一天了。一切的比喻都是讲天国。说实在的，回到我们过去的苦日子的话，一天有吃有喝有觉可以睡，那就是天国，不是吗？ 基本上天国是恩宠，天国不是我们辛苦赚来的。从前面就有了，这个年轻人问我该行什么善可以得到永生，是一样的主题，也是谈天国永远是恩宠。我们不能忘了天国的恩宠性，而且天国的主人天主他愿意把天国给一切人。我们人跟人会比较，我们俗话人比人气死人，的确在人间的眼光看来，一个整天工作的人跟只工作一小时的人工资相同，谁都会气愤。但是这个比喻不是用人间的公义来衡量，而是告诉我们天国的性质，天主愿意把天国给一切人。这一群人本来都一起站在路边，那一天的生活没有着落，来了一个人愿意让他们一天可以好好的生活，他们已经得到了许诺，这一天可以好好的生活了，他们才有能力工作。天国的恩宠性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人总是要去问的是从天主那里得到了什么恩典，而不是跟别人去比较。从这边来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很难去说谁的恩宠更大了，要用人间来看，哦，这个人只做一小时恩宠比较大，小工作换大的报酬，不是这样子比的。每一个人天主都愿意把一切赏给他们，但是呢天主也要求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尽一切力量来回应这个恩典。特别是在人间有照顾跟管理责任的人，当然就该负一些比较大的责任，天主特别要透过他们去帮忙照顾管理天主所造的一切，尤其是人。我们听见厄泽克非常著名34章啊，这个牧羊人的比喻了啊，但大牧人是天主，大牧人是天主，天主把他的子民托给当时的政治跟宗教领袖代为照管，他们成为牧人，但主要的是君王，从达味以来。但达味王朝我们知道每一个王都有缺点，有几个我们称为好王，比如达味圣王他本身也蛮多缺点的，但天主托了把人民托给他们。那这边谈的是一个总体性的，基本上整体而言这些不论是犹大国或以色列国，他们的君王都没有称职，这些老百姓在他们下面民不聊生。那天主说了，你们都不行的话，天主自己来，把羊托给你们招管，你们不行，我要自己来，我绝对不会放我的羊，没有人，没有牧人照顾。这故事啊，我们今天特别要小心，就是应该感恩的。我们常常在生活上也都会觉得什么都失去了，或者在世上没有人了解我，我是孤苦的，各种情况会产生。基督徒应该相信的，即使没有人了解我们，天主了解。我们用一下伊撒伊亚的话，母亲还可以忘记她怀中的婴儿，天主不会忘记他的任何一个子民。我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自己身上的。我当1991年去德国念书的时候，基本上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英文单字也认识没几个。所以我去大概前半年，基本上除了能够练那些字以外，就是无法沟通的哑巴，听是听却听不懂，聋子，很清楚的。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我慢慢的开始也问了一些台湾的，透过信件的联系，那还是写信的时代嘛，问了一下才明白这个时刻是正好可以开始练习相信天主不放弃一切人。我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尝到一点滋味吧，什么叫做祈祷，或者什么叫做 忠于祈祷。我什么叫做在祈祷当中去发现天主的安慰？什么叫做相信天主？当然不是完全成功的，还得继续的，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但至少是我一个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不论在任何的时刻，我们该表达我们的信仰，相信天主他在。即使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即使没有人可以理解我，我们该相信天主他在。可能我不感觉，我们应该相信他在。我们只是不感觉天主的临在，但是他时时刻刻就在。这是信仰，或者信仰最根本的锻炼。求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信仰，相信他，他是大牧人，相信他，他已把天国给我们准备了。